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逢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傍晚6点到7点呢，我素琴就会在这里等你的电话，因为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直播的时间。非常感恩的是，昨天我在节目里面也报告了，今天5月8号呢，精神科的医生赵医生会来到我们当中。赵医生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来到录音室了，非常感谢神。赵医生你好吗？
大家好。
嗯，我相信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会非常期待赵医生的帮助。那在收音机旁边的你，如果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自己在精神上面有一些困扰，无论是精神忧郁症啊，或者是其他的幻听幻觉这一方面的难处的听众朋友呢，鼓励你打电话跟我们交流。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13068411977，五月份开始呢，我们电台也为听众朋友预备了另外一个电话号码。那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可能也知道了，因为我们电台呢是希望借助一个统一的号码呢，让弟兄姊妹跟我们联系，就是13229966323，13229966323，也就是空中辅导呢，为你预备了两个电话号码，一个是13068411977。另外一个是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听众朋友在线上，我想我们在接他的电话之前呢，有一件事情，我首先要在这里再一次的谢谢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一个礼拜天呢，就是母亲节了。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借着短信呢，能够向母亲表达对母亲的那份爱。那我手上呢，已经收到了很多很多弟兄姊妹，发短信给我们，表达对妈妈的那份爱。我想待会儿，不好意思，我想待会儿有时间的话哈，我会把这些短信呢，就是报告给听众朋友。我觉得那些内容呢，也真的是很感动我们。如果在收音机旁边的你，你还没有发短信给我们的话，鼓励你，鼓励你借着这个时间呢，向妈妈表达你对她的爱吧。好，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河南邢姊妹的电话。喂，邢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师母好。
你好啊，今天很高兴。这个赵医生呢也在这里，跟赵医生打个招呼吧。
嗯，赵医生好。
邢姊妹你好。
是你有什么难处，你跟我们说说看。
就是我上次打电话我说的，就是我就那个抑郁症，焦虑抑郁症嘛。医生检查说的是那种眼睑神经紊乱。我们这个地方是个小地方嘛，看病嘛也不方便，因为我到县里去看，几个医院都说眼睛没有问题。我们教会都就说我犯罪了，我那个可能是软弱犯罪了，老是让我认罪，让我认罪。
完
后来那个有很多事情积压在一块，我就眼睛一天比一天就是看不，最后都看不见了，只能看到一点小缝了。
那现在就是看东西看的不是很清楚了，对吗？
现在已经看清楚，现在经过医生的诊断，已经就是到那个我丈夫带我到大医院去瞧的，说是眼睑神经紊乱，是焦虑忧抑郁症。
是焦虑忧郁症造成的吗？
哎，是的。
所以现在已经是吃药，已经慢慢好起来了吗？
慢慢好起来了。
嗯，
就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教会老是说你就身体一不舒服马上就是说是你犯罪了，或者是魔鬼。
对，
去年村上的时候就是有一点抑郁症，后来他说是魔鬼，完了我就把药给撂了。最后这次医生说的你这是第二次复发。
那首先呢，我相信当你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听到弟兄姊妹这样说的时候，心里面一定是非常的难过哈。 那
是我现在就是难过，这样有的时候现在都感觉到，我一提到别人说犯罪犯罪，我就感觉到自己特别不舒服，心里特别难过那个样。
那姊妹呀，我觉得呢，这个呢，我们需要为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因为呢，他们在信仰上面呢，我们真的是要为国内的教会祷告，因为可能在讲台上的信息啊，或者是传道人没有受过装备，那信徒的信仰的根基不是很稳固的时候呢，他们常常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就是说去做一些评论吧。那这个呢，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听了也是挺难过的，不单单是你，那我觉得你要为他们祷告，他们是不明白，我相信他们是不明白的。
我现在我就感觉到自己好像特别麻木，是我就不愿意跟他们沟通了，我觉得他们搞搞就说就是犯罪，再不就是说你软弱了，怎么样，我都不敢跟他们沟通。
感谢神的是你的丈夫非常好啊，带你去看了医生，然后
一开始他也是相信教会，完后来他的一个工友说你这样不行，你必须到大医院去检查一下。
对，
后来到大医院检查他知道是这个病。
所以我觉得你要为你的丈夫感恩。那另外呢，我也鼓励你，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让你整个的这件事情呢讲给弟兄姊妹听，你可以劝他们，因为他们真的是不知道，我们如果讲的不好听的话可能是无知，对不对？他们也是很可怜的。如果你能把你整个的过程，不是说一有问题就是说犯罪啊或者是怎么样，而是你们再去到了大的医院再去做检查了，对症下药治疗以后呢，你现在的情况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检查完了之后，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是眼睑神经紊乱，他们说，他说魔鬼用的招多得很，你就慢慢受吧。他说，
我相信讲这种话的人一定是老人家了，对不对？
哎，也反正年纪也不算是太大。
要为他们祷告。但是呢，我觉得姊妹啊，今天这个赵医生他是精神科的医生，在这一方面是非常非常的专业。那我想在疾病方面，你有没有什么想问赵医生的呢？
我就想问问赵医生，就是之前我到医院去检查了，复查了，就那几天眼睛很好，这几天不知道为什么这眼睛又是痒又是难过，忘了也不好，不知道这几天怎么回事。
那就是你行姐妹听你说，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不是什么的一回事，这个眼睛方面的事啊，也说了有在送弟兄姐妹他们也有一些的想法啊，但是现在查出来了啊，就是这个情绪方面啊，焦虑忧郁方面影响啊，因为呢焦忧这个忧郁啊跟这个焦虑方面的症状对于我们的身体方面的影响是很多方面的，比如说好像你的情形就是眼睛方面的影响比较多，有一些人他们觉得这个眼睛看东西不清楚啊，就是很蒙，就是不清楚啊还有眼睛不舒服啊，怕光啊等等啊，也可能是跟情绪有关系啊，还有就是其他身体的方面，比如说就是呼吸困难啊，心跳啊，这个胃部不舒服啊，肠胃不舒服啊等等啊，头晕啊，耳朵就是耳鸣啊等等啊，很多的身体的不舒服也可能是跟情绪有关。所以呢，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方面的认识不是很多的时候，这可能有其他方面的猜测啊，是不是魔鬼啊，是不是其他方面。很好的就是你到大医院里面看医生查出了是什么一回事，得到了治疗以后也是好过来，就是停药之后就复发了所以呢现在就是复发的时候，希望药物方面能够再一次帮助你从这个焦虑忧郁方面就是治疗过来当这个情绪的症状 开始稳定的时候，可能有一个时期不是每一天都感觉很好的，比如说可能你觉得大概好一点，但是也有一两天也不是感觉得很好，
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子，因为现在还没有稳定啊。这里我就是我花一点时间谈谈为什么药物有用处呢？这个效果是因为药物透过药物把我们脑里面的一些分泌平衡过来。那我们有这个忧郁、焦虑的时候，就是脑里面的分泌，比如说这个血清素啊，这个去甲肾上腺素啊等等，它们不平衡了，所以我们的心情方面呢，身体方面就出现了这个症状。现在透过药物把这一些的分泌平衡过来，但是当刚开始平衡的时候也不是最稳定的啊，所以我们需要就是再过一点时间，有一些人可能几个星期啊，一两个月啊，他的情形就慢慢的平衡过来，希望就是你平衡过来的时候也维持治疗多一段时间，每一个人需要这个继续治疗的时间也不同，但是大概几个月啊，就依照你的医生的建议，比如说他希望你多维持这个稳定的剂量多一点，你就希望你就是照着医生的吩咐继续吃药，因为这个时候就是你可能觉得身体没什么呢，我眼睛也看得好了我心情也好了，但是如果是过早停药的时候呢这个复发的机会还是有的所以呢现在我觉得是刚开始稳定的时候，就不是每一天都觉得很好但是就是可能就是心里面不是很有信心为什么我这两天好一点，过一两天也不是很好这是一个正常的康复的过程来的。
哦，明白吗，杏子妹？
哎，明白了。
我觉得赵医生讲的非常的详细哈。
哎，真的好。
对对。
师母，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医生说吃这个药不能怀孕，我就是感觉到我虽然是年纪很大，但是我这段时间感觉到好像是要像怀孕了，反正但是我要是说不要的话，是不是要做手术时又犯罪了？
哎呀，姊妹呀，这个其实我觉得在服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适宜去怀孕的。那我觉得
不小心怎么办呢？
那我觉得首先呢，现在还不知道，对不对？你首先要去诊断一下是不是，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二呢，我要劝你的就是一定要避孕，在你吃药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说我们的情绪最稳定的时候，心情最好的时候，那个时候怀孕的话，可能对胎儿也好嘛，对你们大人也好，对不对？
对
对，所以呢，首先呢，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啊，你就要留意了，跟丈夫在一起的时候呢，你要就是说有这样的夫妻生活的时候呢，要有避孕的措施。那刚才呢，赵医生讲得很好，我觉得你一定要记得，千万我们太多的时候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有很大的进步，就是说知道去看医生，知道要吃药，但是呢，发现吃药好了一点呢，就自己停下来了。那像你的情况是好是坏呢？赵医生讲，就是药物需要平衡的一段时间呢，所以你还需要吃一段时间。这个停不停了，这个一定要问医生，千万不要自己来停，好吗？
好，谢谢。
对对，那赵医生是不是还有话要说？
对啊，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怀孕的方面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因为有一些药是不适宜怀孕的，但是有一些药可能问题也不是很大所以呢，这好像就是我刚才说的时候，就是现在肯定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对对。
如果真的时候呢，就马上去看医生，看看他的意见，因为可能是可以继续的，但是也有一些药就是不建议的
对对，
所以这个先弄清楚。还有就是这个避孕的问题呢就希望当你就是在接受治疗的时候，就希望不要就是意外的怀孕，
不要有小孩子，好吗？
好的，
非常谢
谢
你哈，不客气。这是河南邢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空中服的，今天呢是5月8号。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是提心吊胆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差不多今天下午差不多4点半以后吧，一直到我们节目开播之前呢， 我们就是说电台的那边就告诉我们说讯号不是很好，可能没有办法做直播了。那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听众朋友可能你听到的节目有一点点的一些错误吧。那我们感谢神的是，节目在播放的就是六点钟以后呢，这个讯号开始正常了，所以现在呢也可以直播。我觉得要每一天能够直播呢，这也是真的是神的恩典。也希望听众朋友你为我们的这个直播而且讯号清楚这件事情代祷。听众朋友，现在你听的这个节目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15分钟，北京的宋姊妹又在线上了。喂，宋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你好啊，宋姊妹，很高兴能够听到你的电话。那今天呢？
我也很感恩。
嗯，今天赵医生在这里，你跟赵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赵医生你好。
宋姊妹你好。
嗯，好，宋姊妹，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的问题是我的弟弟哈，他今年已经21岁了。
嗯，
然后他本来今年已经该上大学2年级了哈。
嗯，
但是从去年的8月份开始，他反正就是快要开学的时候，突然说，不要上学了。是我的爸爸妈妈，我们所有人劝他，或者说问他为什么不要去上学，他也不说原因，
嗯，
就是说不要去上学了。
嗯嗯，
然后。那据后来我爸爸也是到了学校去了解情况哈，看看学校是不是发生了一些问题或者什么。那通过跟他宿舍的同学啊，还有他的老师了解，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冲突或者什么哈，都没有。
嗯。
但是现在就是，我弟弟他从去年8月份到现在已经10个月了哈。
嗯。
他这10个月的状态就是少言寡语。
嗯。
不跟任何人进行沟通。
嗯。
也不怎么外出。他曾经起初的时候愿意外出，说去找工作呀或者什么，但是很快就回来了。
嗯，
然后另外有时候哎说同意出去，但又马上说不要出去了。
嗯，
所以他就是现在就是这10个月当中整天都是闷在自己的房间，而且是把自己的房间给锁着的，就是我们进不去。
也就是说他跟你们也没有互动了。
对对对，他跟我的妈妈跟我们也没有任何的互动，他就整天把自己锁在房间，我们最多就只是从他的窗户上跟他说话，那跟他说话也就是让他吃饭啊或者让他什么，但是他从来就是不跟我们家人一起吃饭。而且他饮食非常的不规律，就是有的情况一天他可能都不吃饭，或者说吃一顿饭，那就是每天都是在玩那个电脑的游戏或者看小说。然后有时候睡眠很不规律，就是常常都是晚上玩一夜，白天睡一天。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这10个多月我们全家人还有很多的属灵的长辈啊还有弟兄姐妹都一直为他代祷，我们常常真是流泪祷告哈，但是还是看不见有什么特别好转的。后来就联系了北京的一些医生啊还有心理医生啊，
嗯，
还有教会的一些牧者，那就有的就是建议说先用一些药物进行控制哈。
嗯，
然后就现到目前为止就是吃了有一种叫做维斯通哈，它是液体的。
嗯，
就是希望他的思维比较活跃或者比较就是开心一些吧。
嗯，
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就现在正在每天只有吃那个奥氮平，奥氮平片。对，所以现在他基本上呢作息是已经稍微规律一些了哈，就是晚上可以睡觉，白天可以起来。
嗯，
但是他还是不跟任何人进行沟通。
嗯，
我这是从北京来到老家，就专门那个跟他尝试沟通，包括春节的时候，他就是不跟我们任何人说话。
嗯，
就是偶尔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只是简单的说，哎，不要管我啊，或者说，那个不吃饭呐、啊，或者说也就是很简单的几个字而已。
嗯，所以到现在目前还是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对不对？
对对对，还是不知道，因为他什么都不说，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为什么。
啊、他是你说他现在你回到老家，所以你自己是在北京，老家在哪里？
对对对，
老家在哪？
在河南，在河南。
哦，所以你弟弟跟你的父母就都在河南。
对对对，是。
哦，你自己现在在北京，对不对？
我现在也从前天也是来到了老家。
你尝试跟他沟通，他也不跟你沟通。
对对对，就是说要聊聊吗或者什么，他就是下楼 拿自己的饭，然后上楼上把自己锁在房间，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他沟通。
嗯，
如果说他有时候可能心情好一点或者什么，他愿意在楼下里帮忙做一些事情，然后看着电视哈。但是当我爸我妈在他面前走来走去的时候，或者尝试要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一会儿就烦了，就又上楼去了。
哦，所以其实吃了药也是还是他不愿意讲话，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
对
不对？
对对对。
我可以问问你跟弟弟相差多大吗？
我是85年，他是92年，相差7岁吧。
哦，你们相差7岁，所以你们两个平时这个关系也是挺好的吗？
在这之前哈，他怎么说呢，我弟弟从小他好像没有特别亲密的朋友或者伙伴，关系都是差不多的这种情况一般啊。然后跟我的关系也算可以，因为比如说在这之前哈，他也常常因为我在国外。喂，
是我在听。
因为我在国外读神学嘛，也常常打电话给他哈。他就常常也有时候会主动说，姐你为我学习祷告啊，或者为什么祷告哈，或者我也会问，我也会说你也多祷告，然后多看圣经什么的哈。他其实是从小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他学习非常的优秀。然后而且考上以600多分的分数考上了重点大学。而且所学的专业呢，其实本来也是他比较喜欢的，但是这个专业是压力非常大。是那个机械自动化哈，也是非常那个前沿的一个专业。我弟弟他有一个爱好，就是他动手能力特别强哈，这个 DIY 的能力特别强。他非常爱发明啊，爱钻研这些东西。但是我爸爸去到学校问这个老师，老师就说他这个专业是整个大学里面，是他这个学校里面压力最大的一个。所以我们猜想很多很多原因嘛，因为他从小学习一直都非常优秀，那到了大学也是以高分考到大学。但是他突然之间就是大一第二个学期他的成绩有2-3门不及格的情况。虽然他很努力或者说什么，但是他的成绩非常下滑。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哈。
所以
不说，但是我们是猜想。
对，这是你自己的猜想。你弟弟是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了？
我想他应该是对自己要求挺高的吧，他也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好的，我想其实我们跟你讲这么多呢，从你的这个交流当中能够找到一些线索哈。我相信赵医生听了以后可能就知道情况。赵医生不知道这样的病情应该怎么去帮助他。
这个方面我想问一下，就是他看医生的时候他愿不愿意跟医生交流呢？
他就是没有看医生嘛，是我自己到医院专门咨询呐、然后找很多的包括主内的心理医生啊，还有这个北京的一些医院的中医的医生哈，然后他们也说遇见过这样的病情，然后但是那个其实我弟弟他头脑非常的清醒哈，包括身体啊，没有感觉他特别的异常。
他
不愿意外出，就是坚决不出家门。就是我们常常说，哎，你跟我出去玩呐、或者说出去买东西啊，或者什么，他都不要。
这样子。但是他知道他吃药方面，他
愿意配合吗？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那是你们给他药吃吗？
对对对。
因为是液体，对不对？
也第一种是液体，第二种我们是
放在
食物
里面了。这样子，所以就是第一，他头脑很清醒，他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所以就也有没有尝试过劝他去看医生？
曾经哈，因为我们是在农村，曾经最起初的时候，我爸爸跟我叔叔啊，他们非得要，就是我叔叔我的亲人哈，他们特别着急，然后非要带着去看医生。那到了一个不是心理医生的医生哈，就是普通的医生，就是家里开的那种小门诊哈。然后那边那个医生就直接说我弟弟有精神病，而且是当着我弟弟的面，这个我当时我就很生气哈。因为我当时还在北京，我就觉得这样 这个医生很不懂得怎么样去医治病人，
对对对，嗯
啊，而且我弟弟他没有任何的病，他很正常的，
嗯，
他只是说，我询问了很多人，他更多是自闭哈，
嗯，
更多是自闭，也不能说是属于抑郁，反倒是更多是封闭自己，
嗯，
那像刚才赵医生说的，他那一次去看了医生以后，他以后有没有再愿意去？的倾向
没有，他就不再去了。
那以后就不去了，是不是？
嗯，
对对对。
嗯，那宋姊妹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因为就是你弟弟出现这个自我封闭的这情形之前，是一个就是在读书方面呢，在性格方面也是，他这也是这个很优秀的人啊。他读书方面，他进了这个重点的大学，他这也但是就是去年开始到现在，就是这个变化很大。所以呢，因为呢，我们可能我们有时候想象啊，一个人有精神病，就是他有什么比如说。是日常的行为啊，可能就是胡言乱语啊，
嗯，
这个方面他也没有，
嗯，
啊，他就是呢，嗯，他就是这个生活习惯方面，就是，
嗯，
啊，他睡眠啊、吃饭的方面就是比较混乱了，啊，现在也不专注去上学啊、工作，但是就是在，
嗯，
就是玩这个电脑啊，
然后不跟人来往，不讲话。
嗯，对，
嗯，是，
嗯，所以呢，这一些自我封闭方面的情形，有时候也是有一些，我们说就是轻微的精神病方面，就是这个病刚开始的时候，他啊，就会出现这一些事情啊，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他的病比较严重的时候，
嗯，
可能就出现一些啊，就是混乱啊、胡言乱语啊，
也就是说跳过这个封闭自我的这个过程了。
对，嗯，所以呢，这个过程呢，我觉得现在他也不是，
嗯，
就是你跟他说话，如果他愿意跟你对答的时候，他也不是怎样，就是啊不正常，也不是。啊，但是呢，但是我觉得很可惜，就是一个青年人啊，他本来就是读书方面也挺好的，但是现在
他
什么也，现在什么也不能够做啊，就是也不是享受他的生活。我很肯定他现在在家里也不是很开心，
嗯
啊，
他每天都很不开心。
所以呢啊，我们对于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的了解啊
嗯，
有时候就觉得啊，是不是一些很严重的才是精神病？
嗯，
但是我，
嗯，
比如你可能也有听我们的节目，就是你可能听到其他人打电话来啊，有一些焦虑啊，有一些忧郁，
嗯，
他们说话也是挺正常的，
嗯，
啊。
对对。
所以呢，我想就是强调一点，就是有一些人，当他开始有这个精神情绪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他也不是很不正常。
嗯，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就是好好的处理的时候，我觉得就白白的浪费了他的时间啊，
嗯，
还有就是他的生活的转变就很大。
嗯，
所以我觉得啊，如果你跟你弟弟啊的谈话的时候，也可以希望，就是去跟他多了解，比如说他不愿意外出，不愿意对其他人，
嗯，
跟其他人来往是什么，
嗯，
你可以问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压力，有没有或是有没有什么事情他想做的啊，
嗯，
是去跟他沟通，跟他了解，他可能不是很多话啊，但是你可以怎样子，就是试试跟他沟通，
嗯，
还有就是劝他去跟专业的医生或是心理的医生跟他们谈谈，
嗯，
看看能不能够有一些方法，
嗯，
可能就是打开他的心啊，有一些方面去帮助他，
嗯，
还有吃药方面，刚才你提到的两种药物，就我们也希望这是药物能够帮助他啊，但是因为如果他还没有见过医生，也不能够有一个很准确的诊断的时候，
嗯，
这个药方面，说不定比如说种类啊、剂量啊方面也可能不是最适合他的，所以他在吃药，
嗯，
但是可能帮助也不是很明显，
嗯，
这个就也是就是在浪费了时间了，因为，
嗯，
因为他不是很明显的 好转啊，所以我觉得试试看啊，跟他谈，还有跟他说，就是如果去看医生，也不是什么一回很严重的
问题，
对对对，啊，因为现在就是这个情绪方面呢，可能他思维方面，你可以问他一下，就是思维方面他集中力怎样呢？他的记忆怎样？啊，刚才你也提到，就是他进大学以后，他的成绩后来就不是很好了。这个两方面，可能是课程就是很特别难吧，因为他进了这个
重点大学
，还有这个
科目
也是很难的。
对对。
但是另外方面，可能是他开始有一些情绪的问题，这个方面也可以就是让他的记忆啊，他的分析能力啊，他的专注力也是就是减弱
了，受到影响是吗？
对对对，这个方面也是能够治疗的啊，所以呢，可以跟他谈谈，就是他读书方面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他有没有觉得啊，可能他看书啊，或是做事的时候，是不是不像以前那么容易，那么就是畅顺啊，可能他的这个集中力方面受了一些影响，去看一看医生，看看他们有没有能够有一些方法帮助他，所以给他一个我觉得如果能够的话，就是比较直接的跟他就是谈论这一个
他的问题，
对
对
对对，就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很清楚，比如说你的弟弟现在在学习上面出现了这个冲击，压力特别大，他承受不了，他接受不了的时候呢，你可以直接的告诉他说，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但是呢，要问题就是说，让他要去面对，你们愿意帮助他，他自己也要去想去解决这个问题，不然的话，他现在一直这样当下去的话，他自己也痛苦。我刚才为什么问你跟他的年龄，因为我觉得在他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如果是不讲话的话，我相信他也是很苦闷的，但是呢，他能够有一个他愿意信得过的人，他能够谈得来的人能够跟他交流的话，他可能也想就是把心里面的这个苦说出来，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就是他想能够跟他交流的那个人。
因为现在怎么说呢，他虽然那个学习很优秀哈，但是他性格稍微有一些些的不能说孤僻吧，他就是别人可能对他很好的时候，他不会跟任何人很亲密，因为他就一直没有特别特别好的一些同学啊，或者伙伴，我们其实包括我爸我妈，我们都尝试跟他沟通，但是他就是还是我们说什么然后他都不言语哈，他都不回答，那如果再多说几句他就很快就把我们赶出去，就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那样子，所以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沟通。他因为常常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那我们即便是透过窗户跟他说话，他也是一直不吭，一直玩自己的游戏啊，一直就是像是逃避一样，所以就现在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沟通。
用书信的方法，你写信啊，或者是发个短信给他，这样都不能沟通是吗？
写信我曾经试过给他写很长的信哈，
我觉得
他看完信之后
他也没有
任何的反应哈，没有任何的回应。
我觉得不需要写很长，我觉得很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很想让你能够再次的跟以前一样恢复，跟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我觉得就是很简单，就是这样告诉他。其实呢你也可以告诉他说，精神上面的受到一些冲击啊，或者是心情不好呢，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不是单单只有他才会这样。但是不能够因为受到一点点这样的冲击的缘故而就把自己封闭，对不对？我觉得你要告诉他，这不是大不了的事情，每一个念书的学生都会有这样的问题。精神科医生赵医生也讲过了，差不多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精神上面的一些困扰，只是多少的问题，对不对？有的人很轻微，有的是很重，所以问题是说我们能够交流，互相的去诉说，把内心的一些问题讲出来的话，就能够平静下来。所以我觉得也不要太过严重的，就是把这件事情看得特别的严。我觉得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像刚才医生说的，能够找到一个管道，你能够跟他沟通，很简单的，很表面的，就是让他能够看到现在的生活不是他想要的，让他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 那我听你的这个个案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受，也希望借助这个个案呢，让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知道，孩子念书呢，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说我们今天父母很看重孩子的学业，但是呢比这个学业更重要的是孩子的品格，他能够健康的成长，他懂得跟人相处，这才是最重要的。
嗯，
明白吗？那我想你也是读神学的，你也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我们也要为你这件事情祷告，希望神给你智慧跟聪明，好吗？
好的，谢谢。
好，不客气不客气。深刻的表达在这冷漠的社会是何等珍贵呢？我们对母亲的爱都有一种难以表达的感受。五月一号开始到12号，空中辅导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回顾母亲的一生。
又一次给家里打电话，
你最想跟母亲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那句藏在心底深处的话，鼓励你说出来。
他常常听见你叫他。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068410512，13068410512。
妈妈，早点想想起。想幸福啊，
在母亲节来临之前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借着短信把自己对母亲的那个感受表达了出来。手机尾号3797的听众朋友，他就说：“唯有母亲，只有母爱，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母亲节到了，我想对母亲说，是你给了我们一个家。母亲您辛苦了，愿神大大赐福给你，也祝愿天下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这是河南的一个听众，其实他前面写了很多，我很受感动。另外一位手机尾号2961的听众朋友，他说：“亲爱的妈妈，每当看到你的白发，心里很难受。为了家，你操劳了半生，你是那么的爱我，而我总是不听你的话，让你伤心。感谢神拣选了您，又拣选了爸爸，再拣选了我。从此我要顺服神，不再让你伤心。我爱你，妈妈。”这是一位弟兄写的，希望这些心声吧都能够让母亲听到，也能够得到安慰。好，我们现在赶快来听听江苏李姊妹的电话。喂，李姊妹你好吗？
师母好。
哎，你好啊，李姊妹。姊妹呀，今天那个赵医生在这里，我想你也应该想询问赵医生一些问题，对不对？
是的。
给赵医生打个招呼吧。
赵医生你好。
啊，李姊妹你好。
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给你们打的电话就是那是很长时间了，但是没有时间到了没有联系，就是为我女儿的事情。我女儿她师母她的具体详细情况，以前和你发过那个电邮写过，
是
可以知道的。
是是是，
那一方面就不说了，就是说最近他的情绪哈非常的暴躁。我听到你的就是强迫症的那个信息哈，我就和他我女儿的情况相比一下，还有抑郁症的那些状况相比一下，我猜测他就是那个抑郁症嘛。我一直没有带他看医生，我觉得他是一个小女孩，一方面是觉得不好意思。刚才我问了他一下，刚才他发脾气的时候又是流泪又是什么的。就是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有抑郁症？他说你才有抑郁症呢，我没有病。到10号交论文嘛。我们家的电信忽然被人家拆房子砸断了，就他可能着急就交不上。就非常的伤心，就哭了。也说了很多不好暴躁的那些话语。他就是说在拾东西的时候，他总是就是弄来弄去不好，就是拆掉还重新再制。那天我们进货 我们就休息了。到第二天早上，他一直干到早上，就是说摆设那些东西，就是那个样。我问他，你不困吗？他说我不困，我睡不着。他就这样说。
你的女儿她现在多大？
22吧。
啊，22岁。你说她写论文对吗？她的论文写完了吗？
写完了，他跟他老师打过去了。其实他的班主任，不在，是跟另外一个老师。那个老师非常的不负责任。五一接着五一放假嘛，因为他的耽误了七八天的时间。忽然他又回过，以前跟他没有回应，忽然回应来说，说的我不负责怎样，你还是找你的班主任嘛。结果和他的班主任一联系，说的到10号，几点一定要交上的。他说，所以说他就着急了。他跟班主任回过去以后，班主任就看了，还有许多要改的地方。这电信呢，忽然线又断了，他又叫他上别的家去，他又不去，所以说他就又哭又怎么呢？说了很多急躁的话。我就说，我说的，平时你不叫让你祷告主，你不祷告主，现在你安静下来祷告主吧，求神来帮助你，给你安静的心。我也为你祷告，我就这样去安慰他的时候，他就笑了，笑了。你现在就上别的地方，差不多。我准备一个通宵，我就把这个请师母为他祷告。
李姊妹，我问问你，他有没有哥哥？
有啊，
有一个哥哥。
我也说过我儿子的情况，以前都跟你、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你的女儿有没有跟我联系过？
联系过。
她跟我通过电话对不对？
通过电话，她给你发过电邮。
我记得我曾经就是说有一个小女孩姊妹，她就说在写论文上压力特别大，因为她那个科目不是她想读的，是她的爸爸跟哥哥都是在这一方面比较专业。
那个不是她，我是、
那个不是
她，不是
她。那不是她就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女儿现在在你身边吗？
她不在，她去她哥哥店里去整理她的那个论文去了。
那你今天想问张医生什么事情呢？
我想问他，就是说，这个他这种情况，就是我通过他在看电视哈，我们一样有的时候在看电视的时候，他的情绪就非常的波动，就是说，看到伤心的事，就流泪，在那里哭个不停，看到那个愤恨的事，那个不好的事，他就气的自己又是说又是怎么呢？评断呢？还有他喜欢吃零食。几乎每天都要去买，隔上两天的时候就少，就这几天吧，他一忙就没有买吧，就是一买一大包，就那样，就是那些零食东西。
所以是说他情绪是波动的，然后常常吃很多的零食，对不对？
那刚才你说你就是觉得他好像有一些方面好像这个强迫症，也有一些方面很像这个忧郁症，还有就是你发现他在焦虑方面的情形也是很明显的。我想问一下，就是他现在在赶这个论文，但是他念书方面怎样，有没有特别的困难吗？
他是学的技术方面的，学的技术方面的。他在比赛的时候，成绩很好的，技术拿到了江苏省的第二名。
就是他成绩方面也不错啊，但是就是你说他晚上也不睡觉啊，就是把怎样弄来弄去了，他怎样啊？
对，弄来弄去，他平时的时候他也是弄来弄去。喜欢就是摆设东西，摆不好。我们家是做生意的嘛，连我卖东西都找不到地方了。他今天搁到这个地方，看着不好，明天又挪到那个位置，这一天又买东西的，我上原来的地方去找，根本找不到。
他会把东西挪来挪去，对不对？
就是他不满意，把东西放在一个地方，他就要照他自己的意思把东西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对。
嗯，他对于其他方面是不是这个习惯方面是不是很强烈的？比如说，他一定是根据某一个形式去生活的，是不是他的习惯性很强的？
是的。
那所以现在你觉得最困扰的是什么呢？
最困扰的是，我就是说他总是像个小孩子，太单纯了。因为在小的时候，我就常常的对他说，什么人不可相信，不可撒谎了，什么让人就按圣经上的教导去教导他的时候，所以他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的严格。现在社会上的人呢又这么复杂，当他接触社会上的人在一些事，他往往呢就受到伤害，感到受到欺骗，他就很痛苦，很那一种。
就是担心他这种的性格啊，就是将来就是做事情啊，在社会方面他对自己要求这么高啊，还有就是他就是你担心他其他人就是欺负他啊。
不是我担心他，是他自己被，就是他诚实的时候被别人所骗了，被别人所说话羞辱他了，什么他就很伤心，就那样。
所以呢，我觉得这几个方面啊，第一啊，就是刚才听你形容，就是描述啊，也不一定他是有什么的情绪方面的问题，可能他有一些倾向是要求比较高啊，他可能就是习惯比较强，看来有一点点像强迫症啊的症状。但是如果我们诊断一个人有强迫症的时候，也是需要一个详细的诊断。有一些人他有一些强迫的倾向，也不一定是强迫症，所以呢，这两种是分别是很大，因为一个是病，一个不是病，但是是一个性格方面的，
也会强迫人，对吗？
对对对，所以呢，所以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就是更多的资料才能够就是知道啊，他是强迫的性格，或是就是强迫症啊，两者的分别是很大啊。还有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我们现在不说他是不是强迫症啊，这可能他是要求比较高，他的主观比较强啊，这个方面呢啊，可能他情绪方面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也就是比较多，因为你如果是要求很高的时候，如果达不到你自己心目中的
要求，
对对对，就觉得
就会不满了，
对不满了，所以就情绪方面的波动比较大。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妈妈看在眼里就担心啊，他怎样子的情绪啊性格方面将来怎样，我希望就是你留意一下，如果他的情绪就是持续的就是波动很大啊，或是他的睡眠啊，他的习惯方面啊，或是他学习方面出现了一些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说他论文方面可能就是做来做去也做不好的，或是他睡眠方面的真是很差的，可能就建议他要不要就是找专业的医生去谈一下他的压力啊，再去了解他是不是有一些好像我们说性格方面的特点啊，或是一些可能有一点点的情绪病，这个也说不定啊。所以呢，这一个我觉得就是你留意一下啊，如果你发现就是有一些问题也是就是持续的，就建议他去找人谈一下啊，
就是把心里的话能够讲出来，就是能够跟他信得过的人去讲一讲心底的话吧。那个李姊妹啊，我觉得你刚才说，当你刚才也提醒你的女儿要祷告的时候，她也笑了，对不对？所以他本身也是信耶稣的，对不对？
是啊。
你也可以在这一方面信仰方面给他一些鼓励，告诉他说心里面有一些不平不满的时候呢，他可以把这些事情呢借助祷告告诉上帝的，然后呢在你看来他有些地方做的不是很恰当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在旁边就是疏导一下，告诉他说我们人要常常懂得去感恩，而不是常常看到一些事情就不满意，也而且不要要求自己太高，圣经里面都有给我们这一方面的教导嘛，对不对？重要的是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做了就可以，这是神跟我们要的，而不是要求我们完美。我觉得你在这个信仰方面也给他一些这一方面的引导 我是希望你的女儿呢，最好是她能够直接的跟我们打个电话交流，这样的话可能她也能够把心里的话讲一讲，对她也是有帮助的，好不好？
好，
嗯，也不用，
睡眠其实也好的。
那你应该鼓励他，让他有一个规律的生活，因为年轻人可能他们的这个睡眠不是很规律，你要告诉他这些东西都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你这样给他一些引导，好不好？嗯，这是江苏李姊妹的电话，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现在还要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另外一位江苏张姊妹在线上了。喂，张姊妹你好吗？
喂，师母你好。
啊，你好，你好，姊妹，很高兴听到你的电话。
嗯，很长时间没联系了。
是是是是，啊，是姊妹，今天那个精神科医生赵医生在这里跟赵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好。
嗯，
赵医生，姊妹平安。
啊，张姊妹你好。
是是，张姊妹是我们忠实的听众。那今天你打电话来，你有什么难处吗？
嗯，我今天打电话，我刚打开收音机了，我听说赵医生和师母们都在一起，关于病的事情。
是，
因为我一直都想打来的，一直跟教会吧，也是工作也很忙，因为这段时间我就一直都往扬州跑。
嗯嗯嗯，
到扬州，嗯，家里平时也有聚会的。
是，
就是。在两个月的之前嘛，
嗯，
我现在这身体哈，我没感觉，因为我忙也没怎么感觉，但是弟兄姊妹都看出来了，就是张姊妹的身体是这么瘦的，
嗯，
特别的显然，哎，特别的显然，现在脸都成长脸了，
哦，
他说的
是，
嗯，完了我吧，后来我有时间我就去看一下，看一下大夫说我是贫血。
嗯嗯，
他说我是贫血，嗯，贫血。后来我，但是我有的时候，就是现在有的时候哈，就是走路啊，天气稍微热一点，我说我去湖边，我一蹲，我起来的时候就起不来，就是发晕，就是眼前黢黑，就不知道是，嗯，是怎么的好。当时我就说，我说主啊，我感谢你，你救我，
嗯，
让我能站起来，哎，
嗯，
我就感谢主，
嗯，
哎，感染的，哎，也就。就晃，眼前就发亮了。
嗯，也就是说你现在的身体不如以前好了，
嗯，
对不对？
嗯，对，就是这两月的时间吧。
嗯，
就是
好的，
就是你说睡眠嘛，嗯，吃的不是那么太多，反正一顿小碗儿，也就是多半碗饭。
那因为现在是直播的时间，现在我们只剩下七分钟的时间了。那在情绪方面，你有什么难处吗？
在身体方面呢，啊，
情绪，
在情绪这方面，就是家里头关于我弟兄的事情，他因为现在吧，他还没有出去，
嗯，
他吧有的时候在工作上，他给我俩给我添了很多的干啥麻烦。
因为刚才你在姊妹啊，我想把握机会，就是让赵医生能够帮助你。你之前打电话跟我们的同工交流的时候，你说你的精神疾病以前患过这个精神疾病，现在复发了吗？
对，以前有过，现在吧，就是在这个压力上面多多少少有一点。
以前是什么时候？
以前就是我在婚姻这方面跟那个师母，你知道，
嗯，
以前的婚姻这方面我受过很大的一挫折，因为那时候吧都在绝望的时候，
嗯嗯，
那时候就是绝望的时候就是不想活了，
对对对，
就是拼过几回，嗯，但是现在吧，通过就是我们两个还是这种夫妻之间还是有这个压力，还是有这个压力，就是在这两个月之前，
嗯。那以前
还是原因还是在这发生的。
好的，那以前是因为婚姻的原因你患了精神疾病，那现在你说又复发了，对不对？
嗯，现在吧不是那么严重，就是多少跟那个有关系，就是
那赵医生今天在这里，你想问赵医生些什么事情呢？
我就想问他一下，就是。关于我跟我丈夫的事情，弟兄的事情，就是以前我们俩发生的事，我就是说现在发生这个现在这个病情，现在就是跟着贫血，跟着我现在的眼前发黑的晕的事情，我就想问问赵医生，就是怎么能 房子在这个这方面的，我想这么问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吧，我在这方面我也不是那么太注重，因为今天嘛，我就正好在广播上我听说赵医生在这个收音机旁边，在广播时候就想问一下。
嗯，那因为现在只剩下三分钟的时间了，所以我就得把握时间，让赵医生跟你说一说，
哎、好
不好？
好
嗯嗯嗯，你就是想问问怎么样预防，不要像现在一样，就是蹲下来、起来看不清、头昏眼花的，是不是？
对对对。
嗯。
嗯，就是以前因为遇到了一些的压力，就出现了精神病。
嗯、
那现在好像就是有一些复发的方面，
嗯、
不像上一次那么差，但是现在好像就是有复发了。嗯，因为一个这里我们还不是最清楚你患的是什么精神病。
对对。
但是呢，一般来说，我们如果是精神情绪方面有患病的话，第一就是预防复发，就是第一认识自己。发病的时候有什么的症状、
那
如果我们遇到了比如说遇到了一些生活的压力，有时候可能不是跟我们的外面的压力有关，可能是自己方面好像刚才我也提到有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跟我们脑的分泌有关系、有时候如果我们脑的分泌就是不平衡的时候也能够出现精神的疾病，所以就第一就是留意自己如果复发的时候出现的症状呢，很多时候是跟我们第一次发病的时候有一些很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有一些人复发的时候可能睡得不好、可能觉得脾气暴躁、可能出现身体一些问题不舒服、可能是思想方面出现比如说负面的思想啊、或是一些很多疑的忧虑啊等等、如果你发现啊这一些事情跟我病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很相似的，我就是希望你比较注意一下自己的健康，比如说你这个休息方面呢、你睡眠方面呢、你工作方面是不是有一些地方可以就是改良一下啊，让自己的压力不是很不要这么大。
嗯，
还有呢，就是治疗方面，如果你是现在还有继续治疗的时候，就应该跟你的医生说看看他能不能够就是把药物方面去调教让你能够就是读过这一个复发，不要让他就是这来一个很大的复发希望就是能够平复这一个复发，不让他就是爆发出来如果是已经停药的，也是就是这一个是一个讯号就是一个警告警号让我们要去正式去跟医生说。所以呢我觉得是我们留心留意自己的健康方面，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跟你的医生报告一下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同呢，不是很好或是有一些复发的方面也跟医生说。
是是，张姊妹啊，我是觉得因为你说你最近这两个月都非常的忙哈，通常很多的时候忙的时候呢也会让我们造成这样一些情绪的不稳定或者是觉得非常的疲累压力大这些都会有。那刚才我觉得赵医生给你的提醒非常好，就是调整一下你的工作。而且呢你要知道我们像这个年纪慢慢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留一些空间让自己能够休息休息。调整心情，对不对？而不是整天的去做这个做那一个，这样的话你心情烦躁的时候呢，可能跟丈夫之间本来是没有事儿，但是呢一讲起话来两个人就叮铃咣啷的就又吵起来了，对不对？一吵起来这个情绪呢又影响你了，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我是看服侍重要，但是呢比服侍更重要的是呢，主耶稣他也告诉我们要休息的时候要好好的休息，调整我们的心情，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灵去服侍，这样的话对我们对家人对弟兄姊妹都有好处，好吗？
现在晚上睡眠不太好。
晚上睡眠不好这个呢我们刚才医生也跟你说了，你跟医生你的医生去讨论， 那如果可以调一点药的话，对你有帮助的话就有帮助。我是觉得尽量的就是能够看看自己能不能够过规律的生活，晚上能够睡得好，而不是靠着药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今天就能够跟江苏的张姊妹讲到这里。非常非常谢谢啊，赵医生来到我们当中。今天我们虽然接了四个电话，但是呢，我觉得非常感恩的是，都是很深入的跟这些弟兄姊妹交流，而且每一个情况都不一样。那也希望这个节目摆在网上的时候呢，让更多在精神方面有困扰的弟兄姊妹借助这个节目能够得到帮助。再次的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要专心。